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我们经过了一个退休会，我们可能都充电了啊，希望大家都充电了，属灵的电了。今天我们讲到要做圣徒啊，其实这个两节经文过去我有讲过一次，但是是不同的题目。那今天我要从今天开始讲到有关圣徒啊，我们做圣徒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会从腓立比书啊整卷书来讲一系列的道关于圣徒啊，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啊成为基督徒，或者你还是在寻求啊慕道要成为基督徒，你看见圣徒是很特别的，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赐福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道赐下，今天有许多人已经厌烦纯正的道，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也油蒙，耳朵也发沉。主啊，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求你使我们有耐心，有领教的心来听你的道，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因为你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时候我们要思考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叫我们成圣，造就我们，眺望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基督徒是圣徒，基督徒就是要做圣徒。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不敢恭维，我不敢当，怎么我是一个圣徒呢？但是信耶稣的人都要做圣徒，都要一起学习，就好像腓立比教会一样。神拣选我们乃是要完成地上的使命，他有很特别的安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如使徒保罗在他的传道的圣案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特点。在腓立比这个书卷啊，这个书信里面，如果大家有读知道他的背景，你知道腓立比书啊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啊，但他是在这传道的圣案当中，很多次他受到这样的一个约束，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去传道。所以神就借着这个腓立比的书信要传达他的心意，那是我们今天值得注意和学习的。这本书信是保罗啊，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乃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个教会。或者你会问，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地方来作为他启示的管道，甚至记录在圣经中千千年的或者过了两千年来传达他的信息？腓立比教会有什么特别呢？为何他选择这个地方呢？啊，有人这么说，这个腓立比书啊，或者腓立比城啊，我们就说他腓城了，跟我们的名字差不多，对吧？这个腓城是一个重要地带。如果你研究当年的这个它的历史的背景啊，它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因为呢，为什么呢？它有至少有三个关键啊。第一个关键，它是一个主要的陆路，一个欧亚的通道，就是欧洲到亚洲。当时啊，没有飞机啊，也没有汽车啊，只有马车或者牛车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好像一个主要的陆路的通道啊。因为是这样一个陆路的通道，所以它成了一个商业的要道，就是做生意的啊。所以每个人经过这个地方啊，他们都要做生意啊，或者在那边聚集啊买卖。因为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它也成为兵家必争的地方啊。所以当时候啊，这个地点非常好，是军事的要地啊，这是人看见的一个关键，它是主要的陆路，一个商业的要道，还兵家必争的地方，军事的地方。 那么有人也问到，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优点，你说难道神要靠这样的一个优点条件来做成他的工作吗？你说神，全能的神，他要靠这样的一个条件吗？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个飞尘，也同样的是飞啊，但是是不是不是是不是菲律宾，是飞尘的地区啊。飞尘这个地区为何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地方呢？为何这个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呢？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这个地方蛮偏僻的，好像是一个郊野的地方。如果你一直，我住在 Lansdale 那边，如果你走那个Valley Ford 这条路一直走，哇，只有那个玉米场啊，很多玉米的稻这个农场啊，很偏僻的，好像哦。这是我第一次的印象。那我就问，怎么会有中国人的教会在这里呢？怎么有中国人呢？中国人不是去那些比较热闹或者比较重要的地区吗？或者商业地区吗？或者这个有工业的地区吗？后来我更发现到，这里不只是一间教会，有两间中国人的教会啊。后来我更发现到，这两间教会是很靠近的，不到一两里路的。如果你从人的角度啊，人的角度去看呢，你做生意的心态去看呢，一定是吃力不讨好的啊，因为这个竞争在那边啊，生意一定是有影响不好的啊。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两间教会，神允许在那边振作去传福音救灵魂啊，你说这是不得了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用神的角度去看。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边有几间很大的制药厂啊，哈哈。所以中国人这个地方啊，但是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难道神全的神要依靠这样的条件来把他福音传开，或者把他的旨意计划成就吗？我相信教会在这里的建立不是我们人的决定。我们人可以决定用很有优势的地方，很有利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教会的建立并不是人的决定，所以不是靠着地利人和的优势啊。就算有这个优势啊，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这个菲律宾啊，地方有主要的路商业的要道，军事这个必争的地方，这一些的优势我们也相信是神制造的，神允许的，因为神掌权，他给予这个环境让我们能够把他的使命来做成。神在任何事情上都有他特定的目的，就如腓立比书信一样，保罗，使徒保罗啊，这个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的。保罗写过有13卷书信啊，但是这里这一个呢是很特别的一个书信啊。你说啊，有什么特别呢？如果你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很少论及教义的事情，或者很少讲到教会的问题啊，至少那些不是他的主题。那腓立比书是讲什么呢？这一本书如果你用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它好像保罗的一个个人的书信，它好像跟腓立比的信徒在那边谈话啊，不是讲道，不是教导，而是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你会发觉他有为腓立比教会的感谢感恩，他有为腓立比教会的赞赏，但是里面也有警告和充满鼓励。但有一个课题在这本书卷里面是很突出的，就是讲到喜乐。喜乐是每一个圣徒都应该有的，而且这个话是从保罗 在捉奸牢的时候所讲的。所以无论环境如何，就好像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受迫害的时候，我们圣徒是有喜的。所以我们信耶稣都是圣徒，而且要学习怎么做圣徒。而保罗在第一节里面，你看他怎么说，他怎么称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呢？他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再读一下，这里想什么？第一节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你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呢？这里只有很简单两节经文，我们看到里面的精髓。这里告诉我们，他称这些人为圣徒，基督徒就是圣徒。那但是基督徒为什么就是圣徒呢？另外我们注意的，这里他也提及什么呢？年轻的同工提摩太的名字，他们虽然不是一起写的，他把他的名字包括在里面。然后他也提到这些所写信的对象，特别的讲到诸位的监督、诸位的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表明他对年轻一代的同工，无论是长老、执事，都一视同仁，都是圣徒，都要鼓励，都要栽培和看重。今天我们建造教会也是如此，无论你的年纪是什么，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相信我们都需要栽培建造。所以保罗这里他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字的字眼，也是一个动词他说凡住在这个住之凡住在这一个腓立比，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这里告诉我们腓立比圣徒是怎样的人，从这两个字，他们住在还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告诉我们也一个道理，就是做圣徒是怎么一回事。这里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会圣徒？我是圣洁的吗？是。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混乱首先我们来看这里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因为基督徒是有双重身份的人。刚才我讲了，他用了这两个字眼，住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他这样说是一个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其实很奇怪的，因为保罗写信给腓立比这个教会，明明知道他的对象是什么，他们就是在腓立比嘛，为什么他要特别的故意的来提醒他们，你们是住在腓立比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比如说我写信给你们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我就讲这样的话你们明明是在美国宾州费城区，那我还再一次的来强调讲的，我写给这个神州基督教会在美国宾州费城区，为什么我要重复再讲这句话？我在强调什么呢？这是什么的意思呢？是的你是美国的公民，或者你是还努力要成为公民的人，但是忽然有一个提醒，你说你们是凡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有什么特别你们的头脑都很好的，想一想，你们都是很聪明的。我说你们是凡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这有什么特别？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保罗的意思也是这样，你们是住在腓立比，是罗马的公民，你们享受许多的优势，你们领受许多的好处，但是他要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也是天上的国民。今天基督徒的毛病是什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做了越久，或者已经在美国这个所谓有基督教影响的文化里面做基督徒，我们的毛病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再次提醒他们，你们除了是地上的公民，你有地上的公民权，你还有天上。保罗在过后第三章第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有一天要降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今天你有没有想到，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个费城区，这个 Bluebell Lansdale Dresher 还有很多的 Norfield， 但是我却是天上的国民。做美国公民有什么好处？我相信你是最清楚的。有人说要成为美国公民，很多听说这个车辆说移民最多的地方就是美国，全世界没有其他地方比这个地方多了。有人说你来到美国，你拿到美国护照的时候，那你就通行无阻了，因为你的护照能够到很多地方，不用签证了，对不对？如果拿个中国护照，你到什么地方都要签证，很麻烦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成为美国公民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说有增值的权利啊。有人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在公共教育上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们有保障，怎么样努力都要成为公民。所以就成为美国人也好，成为什么人的公民也好，都有一个他的优势哦。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说啊？你说美国有什么好呢？美国人是一个守法的国家，听不听到啊？他们说美国人守法，中国人逃法，非洲人无法，欧洲人不法，有没有听过？啊，再讲一遍啊！美国人守法，中国人不啊，中国人逃法，非洲人无法，欧洲人不法。啊，这很有趣啊！中国人钻逃这个什么法律的漏洞的呀，很喜欢啊，很聪明的。非洲人无法无天。很多地方欧洲人不法，欧洲人已经不讲法律了，因为他们已经很自然了，好像自然有法律了。我看过最近看过一个旅游杂志的一个调查报告，他问到世界上最快乐的居民在哪一个国家啊？可能有人听看到这个词啊，世界上最快乐的居民是在什么国家呢？最苦的是在哪个国家呢？啊，他们做了一个测量，啊，最快乐的原来是在北欧的国家，丹麦还是哪第一？他们说，你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是最快乐的人民啊。然后是瑞典啊、瑞士啊、荷兰这些东北欧比较北方的欧的国家。然后呢，啊，这也可以证明一点呐、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这么快乐？啊，其中一样就是治安好了。很守法，那边的人很自然的守法啊。那什么地方是最苦呢？啊，哦，有人讲中国了，哎呀，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是非洲的国家，就是卢旺达，还是哪里最苦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还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今天我们是住在这一个非常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就是这里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天国一个超越的地上的一个地位，一个公民。保罗说你们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地上我们要守法了，守法律的活着。为什么要我们守法律活着呢？ 是为了天上，为天上，为天国的见证。刚才我问，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毛病？我们有天上的国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少想往天上的事情啊。那天我们才谈了一下，在祷告会的时候，或者就在查经办的祷告会啊。我们今天信徒啊，或者圣徒啊，基督徒很少向往天上的这个国度，因为我们在地上活得太舒服了。今天我们的毛病在哪里呢？你说我有这么大的房子，我去天堂干嘛？我的家有游泳池，我有很好的啊，这个大的房豪车啊，或者跑车，我为什么要去天堂呢？那你说谁最想去天堂呢？我相信是卢旺达的基督徒最想的，是不是？或者有些人也是中国的基督徒吧。当我们最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天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来安慰一下哦，不该关，没关系，这边受苦一下没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只不过在地上是一个过路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这一些努力，这一些的追求，只不过是为着度腹、吃饱、温饱。很多人只是为过有好一点的生活环境，有荣华或者富贵，有钱财。但是我们圣徒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今生的享受是无法带到永恒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36那边，他说了这一句话。马太福音18:36，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耶稣说我们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耶稣讲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今天如果我们只在乎在地上活着，你要挣到半死你才觉得喜乐。保罗用这个国民来对腓立比的信徒说这样话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啊。圣经是很奇妙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啊，他会有时候照着那边的情况来把这个真理写成。为什么保罗用这样的口吻来对他们说呢？原来当年土耳其战争，那时候土耳其有个战争是到处去抢夺这些地方，那腓立比也是土耳其战争里面所抢夺的一个对象。当时罗马这个军队还不是很强，但是罗马军队差不多要败北了，差不多要打败了，但是呢，这个腓立比的人啊，却不喜欢土耳其的统治啊，所以呢，他们就提供了这个盐给罗马军队啊。如果你有读历史，你会不觉得为什么提供盐啊？当时啊，原来他们的工资是用盐来做的啊，一袋一袋盐啊。你知道当时古时候啊，没有这个兵厨啊。盐是很重要的这个食品啊，能够防腐，能够保养的什么，所以他就提供这个盐给这个罗马的军人，他们的士气就被激发起来，结果他们打胜了啊，所以腓立比城就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就这样，他就被罗马之争，腓立比的人民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因为他帮助了这个罗马打胜了啊，所以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罗马籍的公民，就好像我们是美籍的华人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学习罗马人的生活，他们的习俗、 他们的爱好啊，甚至啊穿着要像他们啊，守他们的节期啊。在这一种的环境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的写道，提醒他们不要太着重那一种的好处，那一种的给你得到的名望。你身为腓立比人，你是罗马籍的公民，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不要太着重那个好处，因为你们有双重的身份，双重的身份，不要安于活在只是物质享受这些的好处里面。同样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地上的国籍，但是这个地上的国籍就好像你是美国公民，你是美国的居民，它会改变，它很容易改变。我听说有一个人啊，他移民了好几次啊，五六次啊，啊，你说不是旅游是移民啊，啊，有移民过最多不是两次最多啊，或者一两次啊，那有些人一次都没有，他移民了好几次，他都不满意，他说我去那个国家我不满意，我去那个国家也不满意，也不是受苦了，他是不满意，直到他来到美国，信了耶稣之后。他就满意了，说我满意了，现在可能美国是最满意的地方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信了耶稣才满意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在地上的国度很容易改变，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有双重的身份啊，双重的身份，双重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不但住在美国的天国人，哈哈，我们是住在美国的天国人，你没有想过这样啊？我们也是住在美国非城区的公民或者居民，我们有一种身份，有一种的生活表现，就好像保罗对腓立比这个地方的信徒的称呼，他们是圣徒。他们是圣徒，啊！如果你收到一封信，我说某某人啊，请啊，我说我寄一封信写啊，苏达斯弟兄圣徒啊，或者圣徒是吧？或者英文更好 ，Saint，Mr. Su 啊。我你听到收到这个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紧张啊。那有一些极端的观念在啊，我们基督教里面啊啊，或者说过去也好，有一些人认为啊，那些圣徒一定是在修道院里面隐居，常常关起门祷告的人啊！今天也有一派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想啊。他说，如果你称为圣徒，你就是那些常常上教会、每天祷告时间很长啊，而且在侍奉里，在教会侍奉忙得不得了的人，那你就可以称为圣徒了。啊，以前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告诉我一个观念，他说啊，我们是圣徒，我们是不看电视的，我们是不读报章的，我们只读圣经的啊，我们也不 shopping 的，我们也不休闲度假的，我们只去教堂罢了。他说这是圣徒。但是你看这个好像啊有一点极端，但是保罗说什么？这里保罗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这些基督徒，神仍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我们尽这个本分，做人的责任，围着我们的家庭，围着我们的国家，我们要负责任。保罗对提摩太有一个这样的教导，是在提摩太书第三章第五节啊，这很多时候我们也用这个套在传道人的身上啊，保罗对提摩太怎么？其实这个是每个基督徒、每个圣徒都应该的，因为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啊。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这么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的？啊，这管理不一定就是牧师啊、长子，基督徒侍奉也一样。这意思是什么呢？圣徒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要照着神为人所定的这个环境去活， 包括你在你的家庭，包括你在你工作的地方，包括你在服侍的事情上，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去处理事情，怎么去照顾他们，怎么去做成这些工作。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责任的。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但是很有启发性啊。他是这么说的啊，有一次使徒约翰啊，大家知道约翰也是写圣啊，神用他来写约翰福音啊，启示录啊。有一次使徒约翰就是在那边休闲散步啊，听到很熟悉这个字眼，然后他遇上一个打猎的人，猎人啊，那这个猎人就认识这个约翰了，在那边啊，我们知道了有历史啊，这样说，约翰最后是被放逐在拔莫琴岛，就是一个小岛上面啊，在那边啊过他的晚年啊。我说这个猎人呢，他就遇到了约翰，他很惊讶的在他那里遇到了他，他说这么奇怪的，你圣人怎么会在这里出现？他说在这里听小鸟唱歌，在那里欣赏风景啊，这个猎人很奇怪，为什么你在那边出现？你不是整个在教堂里面、寺院里面祷告、读圣经的吗？那约翰就看出这个人的疑惑啊，就对他说啊这样的一句话，他就问他一个说：“你做猎人，你用你的弓箭，你不用弓箭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把这个弓箭拉得紧紧啊？”他问他：“你不用这个弓箭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弓箭拉得紧紧吗？”那个猎人就说：“当然不会了，因为这样很快就失去那个弹力了吧，对不对？”他讲完的时候就不再讲，就继续休闲去看看风景啊，遨游大地。那时候猎人才得到这个启发。最近啊，就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退休会里面也听到范学德老师啊和弟兄讲到他去遨游大地啊，去散步啊，跟神啊啊交通啊，也是一个方法啊。所以这个休闲你都不说不是不好，看你有什么目的啊。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圣经的观念不是这么的一种的极端的思想，你知道吗？圣经讲过一些伟大的人物，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被描述出来的？如果你看圣经旧约也好，圣经新约也好，你会发觉啊，它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就是这个圣经的第一本书，它有一个地方第五章22节讲到一个人物叫做以诺啊，这个人很佩服，每个人都很佩服他啊。他讲什么呢？创世纪5章20节，他说：“以诺胜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哇，不得了了，不得了啊！如果我能够与神同行一天就不得了了，一个礼拜星期天就好了。他与神同行300年，哇！你说，如果给我的吧，啊。什么都行了，但是你没有看到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与神同行了300年，你要注意他讲什么，并且生儿养女啊。他为什么加上这一句话下去呢？如果是我的了解，与神同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已经够属灵了，我不吃也可以，不喝也可以，不睡觉也可以了啊，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想啊？与神同行，与神一起，但是上帝是怎么说的？你还要生儿养女，你要履行作为人的责任。生儿养女就是表达人的责任。人有很多责任，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说，他最后的时机，他对着母亲说，他说：“母亲，你看约翰，他把约翰带到面前，你要认定这是你的儿子。”然后他再看，对着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你要负起做儿子的责任。”你看 主耶稣是谁呢？主耶稣是神呐、啊，他是会，他是会不是不是用不用这个约翰去管去照顾他妈妈呢？如果他真的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或者这个救恩的话，他都不需要约翰了、啊，他在上面就保护他妈妈从那时开始了。但是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看到一点，他尽了神子的责任，做神子的责任，成就了父神的救赎计划。但是不只是这样，他也要完成神的托付，却不忽略做人的责任。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来到世界上他也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神父神要他不要忽略了做人的责任。所以说你们是圣徒，我们是圣徒，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很多责任。如果你能够 shopping 的话，你要好好 shopping， 就为你的家人 shopping 啊。如果你跟旅游的话，你要好好的旅游。如果你要散步运动的，你好好的散步运动。你说是不是？
是。
很多人不敢讲啊，我成了圣徒了，这些都是很世俗的东西。不是啊，你还有一些责任。你要缴税的话，你要好好缴税啊，你不要逃税。你要买保险，对你的家人有保障，你好好买保险。你要去吃东西付小费，你要好好的付啊！啊，我听说基督徒付的小费是最小的、最少的，啊、因为说这我为天国，所以小费付少一点啊。我去奉献给教会，不是的，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责任啊！不要看小节，不要看到这是世俗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要好好做父母。教育你的孩子，如果你是做老师，你要好好做老师；如果你是要上班的，要制药的，你好好的制药，不要制错药、啊、如果你是孩子的，你要好好的孝顺父；如果你是妻子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果你是丈夫的，也要爱你的妻子，好像主这样为他的教会舍命。你能做到这个？我们是圣徒。我曾经深深的思想一句话，哥林多后书5:13，基督徒有什么特别，圣徒有什么特别。保罗说了这句话，我相信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了解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落果垫款是为神，落果谨守是为了你。如果基督徒，如果我是圣徒，我一定有一个非比寻常的一面，甚至好像这里所说的癫狂 crazy。 有位爱主的姐妹，她活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一个山区。她从小就接触了教会并且信主，最后她还帮助教会带领查经班。那她家中有一个婆婆，那就跟她相依为命，有丈夫了，丈夫常常在外工作，跑很远很久回来一次。但是有一点，就是她风雨不改，就与婆婆一起去查经，去聚会，去带领这个查经班。后来这个婆婆她开始老了啊，身体不大好，走路也不方便了。那说怎么办呢？她就背着她婆婆翻山越岭的去到这个查经班。有人说啊，哎呀姐妹啊，你真傻，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真的疯狂啊，你不需要这么做，你要照顾你的婆婆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她所做重的责任，她对神狂热是应该的，但是对人呢，我们也一样有负上这个责任。我们可要节制自守，在信心爱心上忍耐上都要存全无比。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我们活在这个非尘的地区，我们又是在基督耶稣，就好像这么说。 我们的人生有双重的责任，好像主耶稣一样，好像古时的圣徒，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其实我做牧师，我看到你们的信徒啊，我觉得很佩服你，很赞赏你们。你们无论在礼拜天也好，或者平日的时间也好，你要兼顾到这个比牧师还更重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在教会的侍奉，在家里要照顾啊，孩子照顾家庭啊，还要上班啊。做太太丈夫的还要照顾丈夫，照顾太太，太太照顾丈夫，婆婆还有公公，在神的眼里这是很可贵的，所以是讨神喜悦了，你要再接再厉。很多时候我看到平信徒很努力的工作侍奉的时候，我觉得我比他们还比不了。所以说圣徒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生活的表现，或者一种现象。所以我们有一种境界，也有另一种生命的这个原则。今天我们基督徒住在这个地上，住在这个城市，我们知道某个城市有某个地方有一定的社会法律准则，这一些的要我们去跟随的，去服从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怎么的政府，他们都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维持社会的规律，保护人的性命和财产，维护社会的道德，这是一定的，这是神创造人类有一定的一种的道德观念。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就是地上的是不完全的，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有很多的示威啊，动乱啊，游行啊，因为他们不满意这个不完美的。比如说这个交通的规则就好了，我开始来到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也有一些事情不大明白。我开车开车啊，我常常看到有一个牌子写作右转交通灯啊 ，right turn signal， 我就以为一定要等到绿灯啊，我才可以转弯的啊。但是好几次后面的人都响喇叭啊，为什么不走啊？后来我就问一个弟兄，我忘记问谁了啊，好像明和弟兄啊，我这个路牌放在那边，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绿灯才走的？啊，他说不是啊，应该不是 啊，因为如果他没有说 no turn on red 啊，是吧？红灯不能走，所以你也可以走的，只要没车你可以走。但是这个牌子有什么用啊？又放你不放那边不会使人混乱嘛，对不对？这个交通规则也有些问题，就不知道费城的交通是这样子啊，这样的。但我觉得 Beach 我觉得没有这个牌子 ，Right Turn Signal 又可以 turn， 又不需要等到它才 turn 啊。所以说这个在地上的这些规则没有完美，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时候用天国的头脑来分辨一下。所以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是有优势，我们还有天国的头脑，我们做圣徒。我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另一个境界，有另一种的生命原则。圣经怎么说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哥罗西书二章六节都说，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要遵他而行，这个很重要，遵他而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节那边也是另外一个原则，他说你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你要凭爱心行事，正如耶稣基督爱我。我们讲到凭爱心，爱心的事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在基督里，在教会里面有爱心。但是是什么标准呢？ 信耶稣的爱是什么标准？其他宗教也讲爱啊。天主教啊，有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啊，好像这个德兰修女啊，他牺牲他一生啊，在位就是穷人的地方。但是这个爱的标准是什么呢？或者一些伟大的人物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以弗所书五章啊，姐，你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那个标准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我们活在一种特别的境界，也活在一种特别的原则，生活原则，这是更高一层的标准。于是是在今天这个道德标准里面已经是很混乱的，很不平衡。我们看到这同性恋啊，这事情可以大大的被表扬起来啊，十年前都不能做到。所以说马太福音里面有一节经文，耶稣说，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那个是登山宝训的开始，第五章二十节一直读下去，你发觉很多的标准啊，很多的准则，我们是觉得很惊讶的。他那边讲到，你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要胜过法利赛人的标准。他们是很虔诚吗？他们很依靠神吗？他们很顺服吗？那法利赛人其实是代表属世自我的标准。他接下去这里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不可杀人，但是当你恼怒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表示已经要杀人，不是你杀了人才杀人。你不可奸淫，是的，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妇女动了不好的意念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犯奸淫。你不可，你要啊，旧约说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耶稣说什么？只是不要与恶人作对，他打你的左脸，你让他打右脸。哦，打错了，打你的左脸，让他打你的右脸，对不对？啊，怎么搞的？他说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但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逼迫你们的祷告啊！这里说有话说，就是有一般人的说法，一般的标准，每天都听到的。但是我们圣徒重要的，我要告诉你，耶稣说，是主说的。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在世人看眼中看为是没什么错的，没什么对与错的。比如说，你被人辱骂之后，要一般的情理，你回敬他是没关系的，对不对？一般的情理，我说，所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啊。但是我们是圣徒，这是行不通的。当我们照说不公平，你说反抗是自然的时候，可能我们认为，但是是不行。我们的爱是超越一切。有一次，啊。有一个经济很困难的一位啊信徒，他就向他一个有钱的亲戚借钱啊。那个有钱人就说：“你给我三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借给你啊？我没有必要借给你，我没有欠你。”后来他没办法，他就向一个基督徒借钱啊，他主内弟兄。那基督徒也不知道，哎呀，我怎么样，我借不借给他呢？他说。他就去请教这个牧师了啊，这牧师很麻烦了啊，很多事情要请教。但是牧师很有智慧，他说好，我问你一个问题：神这样伟大，这么样圣洁，他有没有必要救你啊？啊，我问你今天，神这么伟大，这么圣洁，你是个罪人，他有没有必要救你呢？就让你今生沉迷，来生受苦就好了。神没有必要救我们，再来一个洪水把人类毁灭，然后加一把火把人毁灭，然后再造新的人，不是更好吗？好不好啊？
好啊。
同样的道理啊，你没必要可能会帮助一个人，但是因为是在基督里，这个标准就不一样。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那边说，你们倒要爱仇敌，啊，太难听了，爱仇敌很刺耳了。你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他们，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你就是称为至高子的儿子，因为你恩待那忘恩和作的，这是我们的标准啊！吓到吧，明天下礼拜不来教会了啊！你不是借给你的亲戚朋友啊，你借给仇敌啊，还不要指望偿还。有一件事啊，亚洲移民啊，匪夷所思的，为什么美国人一直要做老大，到处去帮助受破坏的敌人？最近就是这个叙利亚的事情，你看又去炸他们了。是敌人啊，不是一般的国家，要帮了他们，他们还会反过来咬你啊，还要咬了你，还要人道资助他们。为什么美国人这么？你读了这个经文，你就明白为什么美国这样子。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在宾州某某地方的市民、居民，我们要做好一个公民。但我们更是在耶稣基督蒙了拯救，成为天国的国民，有圣灵的管制、引导、帮助，所以。我们要行出来，活出来更高的标准。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圣徒，我们在神州教会，我们是圣徒，我们要一起做圣徒，我们要一起学习 做好这个圣徒，不是依靠外在的对与不对而行，乃是基督的真理，让人看见我们不只是住在这个地区的华人基督徒，更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圣洁蒙爱，成为美好的见证，荣耀归主。我们来祷告。哦，感谢主耶稣，我们本来不配的，但是就好像你写了这封信给当年腓立比城的信徒一样，你一样来提醒我们在这腓城地区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圣徒，我们是被你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顺服基督的人。感谢主你的拣选与蒙爱，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地区、在这个教会继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来成就你托付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使命，也让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为的是要见证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谢谢主，让我们成为你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谢谢主，让我们也带着一个宣扬你召我们的这个美的光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